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。
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。
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，这里
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，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，聚焦华人热点，品味华人故事，传递华人心声，环球华人，
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。
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张毅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出席并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，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。分析人士认为，此次峰会成为承前启后的重要里程碑，推动双方关系提质再升级，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创造契机，为区域合作注入新动力。弘扬时代新风，共建网络文明。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上，专家学者和网民代表共同为网络文明建设建言献策。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。
关注你身边的话题，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。
各位听友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2号上午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并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。中国东盟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。习近平发表题为《命运与共，共建家园》的重要讲话。我们来关注详细报道。
习近平指出，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年来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。这30年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、国际格局深刻演变的30年，是中国和东盟把握时代机遇、实现双方关系跨越式发展的30年。我们摆脱冷战阴霾，共同维护地区稳定；我们引领东亚经济一体化，促进共同发展繁荣，让20多亿民众过上了更好生活。我们走出一条睦邻友好、合作共赢的光明大道，迈向日益紧密的命运共同体，为推动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习近平强调，今天我们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，这是双方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，将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、繁荣发展注入新的动力。习近平指出，30年来，中国东盟合作的成就得益于双方地缘相近、人文相通、得天独厚的条件，更离不开我们积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，做出正确历史选择。一是相互尊重，坚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，平等相待、和和与共是我们的共同诉求。我们率先倡导和平共处5项原则和万隆精神。中国在东盟对话伙伴中最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，我们照顾彼此重大关切，尊重各自发展路径，以真诚沟通增进理解和信任，以求同存异妥处分歧和问题，共同维护和弘扬亚洲价值观。二是合作共赢，走和平发展道路，实现国家安定和人民幸福是我们的共同目标。我们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，始终聚焦发展主题，率先建立自由贸易区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，共同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，促进了地区融合发展和人民福祉。三是守望相助，践行亲诚惠容理念，互帮互助是我们的共同传统，我们像亲戚一样常来常往，重情义、讲信义，遇到喜事共庆贺，遇到难事互帮衬。通过携手应对亚洲金融危机、国际金融危机、新冠肺炎疫情等挑战，强化了命运共同体意识。四是包容互鉴， 共建开放的区域主义。多元包容是我们的共同基因。我们从东亚文明中汲取智慧，以开放理念引领地区经济一体化，以平等协商推进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，以包容心态构建开放而非排他的朋友圈，落实了共商、共建、共享原则。习近平指出，30年的宝贵经验是中国和东盟的共同财富，为双方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，提供了遵循。我们要倍加珍惜，长久坚持，并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。习近平指出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中国过去是，现在是，将来也永远是东盟的好邻居、好朋友、好伙伴。中方将坚定不移以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，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团结和东盟共同体建设，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，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。习近平指出，不久前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19届六中全会，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。中国人民正满怀信心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前行。中国发展将为地区和世界提供更多机遇，注入强劲动力。中国愿同东盟把握大势，排除干扰，同享机遇，共创繁荣，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落到实处，朝着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迈出新的步伐。习近平就未来的中国东盟关系提出5点建议。第一，共建和平家园。和平是我们最大的共同利益，也是各国人民最大的共同期盼。我们要做地区和平的建设者和守护者，坚持对话不对抗，结伴不结盟，携手应对威胁破坏和平的各种负面因素。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，坚持国际和地区的事大家商量着办。中方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，愿同周边邻国长期友好相处，共同维护地区持久和平。中方支持东盟建设无核武器区的努力，愿尽早签署《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》议定书。第二，共建安宁家园。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明，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安全的孤岛，普遍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。中方愿启动中国东盟健康之盾合作倡议，包括再向东盟国家提供1.5亿剂新冠疫苗无偿援助，再向东盟抗疫基金追加500万美元，加大疫苗联合生产和技术转让，开展关键药物研发合作，帮助东盟加强基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。要坚持共同、综合、合作、可持续的安全观，深化防务、反恐、海上联合搜救和演练，打击跨国犯罪、灾害管理等领域合作。要共同维护南海稳定，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、友谊之海、合作之海。第三，共建繁荣家园。我不久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契合东盟各国发展需要，可以与东盟共同体愿景2025协同增效。中方愿在未来3年再向东盟提供15亿美元发展援助，用于东盟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。中方愿同东盟开展国际发展合作，支持建立中国东盟发展知识网络，加强减贫领域交流合作，促进均衡包容发展。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.0版建设，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、便利化水平，拓展数字经济、绿色经济等新领域合作，共建经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。中国愿进口更多东盟国家优质产品， 包括在未来五年力争从东盟进口1500亿美元农产品，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，进一步打造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高质量发展示范区，欢迎东盟国家参与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。中方将启动科技创新提升计划，向东盟提供1000项先进试用技术，未来五年支持300名东盟青年科学家来华交流，倡议开展数字治理对话，深化数字技术创新应用。第四，共建美丽家园。中方愿同东盟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对话，加强政策沟通和经验分享，对接可持续发展规划，要共同推动区域能源转型，探讨建立清洁能源合作中心，加强可再生能源技术分享，要加强绿色金融和绿色投资合作，为地区低碳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。中方愿发起中国东盟农业绿色发展行动计划，增强中国东盟国家海洋科技联合研发中心活力，构建蓝色经济伙伴关系，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。第五，共建友好家园。要倡导和平、发展、公平、正义、民主、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，积极考虑疫后有序恢复人员往来，继续推进文化、旅游、智库、媒体、妇女等领域交流。中方愿同东盟加强职业教育、学历互认等合作，增加中国东盟精英奖学金名额。明年我们将相继迎来北京冬奥会和杭州亚运会，中方愿以此为契机，深化同东盟各国的体育交流合作。习近平最后强调，
让我们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放在心头，把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时代使命扛在肩上，携手前行，接续奋斗，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，共创更加繁荣美好的地区和世界。
东盟轮值主席国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共同主持峰会，柬埔寨首相洪森、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、老挝国家主席通伦、马来西亚总理伊斯迈尔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、泰国总理巴育、越南总理范明政与会，东盟秘书长林玉辉出席。东盟各国领导人感谢中方主持召开东盟中国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，祝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，并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非凡成就。他们表示，东盟中国建立对话关系30年来，双方已经发展成为最全面、最具实质内涵、最为互利共赢的战略伙伴，有力促进了东盟共同体建设，为双方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。东盟赞赏并感谢中方率先为东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、促进疫后经济复苏提供有力支持。东盟欢迎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，愿同中方加快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，进一步释放合作潜能，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，加强人文交流。东盟国家愿同中方共同维护多边主义、多边贸易体制以及公认的国际法原则，携手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，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。东盟各国领导人表示，东盟和中国正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，是双方关系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里程碑。东盟愿同中方共同努力，加强推进全方位合作，迎接东盟和中国关系更加美好的30年，为地区和平、稳定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。预祝北京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。 峰会通过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联合声明。丁薛祥、杨洁篪、王毅、何立峰参加峰会。
各位听友，自1991年建立对话关系以来，山水相连、血脉相亲的中国和东盟聚焦共同发展，推进合作共赢，如今已成为最成功、最具活力的地区合作样板。分析人士认为，这次峰会将成为承前启后的重要里程碑，推动双方关系提质再升级，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创造契机，为区域合作注入新动力。泰国《星鲜日报》副社长李科科分析说，
今年是东盟与中国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，双方全方位合作不断深化，成为亚太区域最成功、最具活力的地区合作样板。东盟和中国深化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，建设更为紧密的东盟中国命运共同体，不仅将造福本地区，也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和繁荣稳定注入信心和动力。
环球华人，
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。11月19号，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北京召开。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对推动网络文明建设作出指示。互联网从诞生到现在不过50多年，但它却深刻改变了全人类的生活。目前中国网民人数已超过10亿，互联网普及率达71.6%，人均每周上网时长近27个小时，构成了全球最大的数字社会。对很多人来说，网络已经是重要的第二生存空间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文明建设，党的19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网络文明建设，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。在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上，各界人士就相关议题展开讨论。
建设一个文明的
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的主题是汇聚向上向善力量，携手建设网络文明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、互联网企业和网络社会组织代表以及专家学者和网民代表，通过这一平台深入研讨、分享经验，共同为网络文明建设建言献策。由于网络应用的普及和网民规模的庞大，网络生态环境如何，直接影响着我们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的秩序和文明。加强网络文明建设是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、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必然要求，也是党中央极其重视、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。
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局长张勋宏介绍说，
党的18大以来，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指引下，我国网络文明建设扎实推进，从网络安全、网络生态治理等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，到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的印发，从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、争做中国好网民工程，到持续开展清朗、净网、护苗等系列专项整治，我国网络空间治理的根基在不断的夯实，网络空间正能量更加充沛。
要让网络空间正能量更加充沛，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环境，就要主动引领，有所作为，让积极向上的主流价值观成为网民的共识和行为准则。对此，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强调，要坚持发展和治理相统一，网上和网下相融合，广泛汇聚向上向善力量。怎样广泛汇聚向上向善的力量？这就要落实到具体可行的措施中，让向善的力量真正能打动网民，影响每个人的价值观。为此，我国主流媒体一直在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专业精神，不断创新思维和语态，制作出一大批精品节目，呈现在各大网络平台。
主播说联播，今天我来说。今天大家在新闻联播的提要当中再次听到了那8个字，太空逐梦，再起新城。
这期节目将主旋律和正能量融入到引人入胜的内容中，受到广大网民尤其是青年人的欢迎。
人民网党委书记、董事长、总裁叶真真说，
一系列的啊创新形式、创新手段的啊各种专题啊、各种报道啊等等啊，还有很多新媒体的产品，把我们十八大以来的啊这些成就、这些变革，以及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啊，以及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用这种创新的方式传递给了我们的广大青少年，应该说产生了非常好的反响。
积极向上、充满正能量的好节目，不仅受到国内网民的热捧，也引起许多国外网友的兴趣。
公元前221年，咸阳城有一个老兵，名曰老赵。
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《国家宝藏》《云游美丽中国》等节目，在网络平台上播放，就有许多外国网友热情的追剧。他们通过这些影像，对中国有了了解，对悠久博大的中国文化产生了热爱。对于怎样提高中国国际传播影响力、舆论引导力，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作出指示，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，传播好中国声音，展示真实、立体、全面的中国。这些精品节目正是贯彻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，用好作品说话，传递中国的声音，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。
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召集人、央视网党委书记、董事长钱卫介绍说，
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守正创新，我们要进一步用好互联网手段，激活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，把传统的变成流行的，把古老的变为时尚的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网络空间再放异彩。
推进网络文明建设，不光需要主流媒体引领，还要靠每位网民自觉参与其中，传播正能量，抵制丑恶现象。只要每个人都行动起来，成为网络文明的创造者和维护者，这个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巨大网络空间就能风清气正、健康明朗。
你们辛苦了！
这一条条充满正能量的视频都是网友们自己拍摄制作，虽然也许技术并不精良，内容也很简单，却常常能迸发出想象不到的力量。这每一次点赞和转发都是一次爱心的传递，一份精神力量的汇聚，这背后是无数个普通的网民和无数颗真诚善良的心。
清晨，我从美梦中醒来，直奔厕所开始洗脸，水珠按照杨杜布雷方程吸附在我脸上，我发现今天的皮肤接触角有100度，看来最近科研压力大，出油多了。我去厨房做早饭，打开水龙头，水柱冲击池底化作水膜镜像流动，又在几厘米后激起美丽的水月，这是液体的表面张力波和韦伯数、福禄数达成的微妙平衡。餐桌上，
他叫毕孝天，是清华大学化工系的一名博士生，同时也是一名网红视频博主。从2017年开始，毕孝天坚持制作以科学知识来解释生活常识的视频，发布在视频网站上。他希望用这种幽默轻松、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，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。他说，这是他为社会做贡献的一种方式。
以前可能我们都是自己埋头学知识，但是现在，在这个自媒体的时代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拿起手机、拿起相机，去分享我们自己所知的知识给更多的人。那我想，这个也是对于网络文明一个很有效的构建。
这次毕孝天也作为网民代表，参加了首届网络文明大会。参与大会的讨论、聆听专家的发言，让毕孝天对网络文明有了更深刻的理解，对网络的内容建设有了更多期待。
我们也很高兴的，就说明现在国家对于网络文明这一块还是非常的重视。我相信以后呢，我们这个行业的从业者、内容创作者还会越来越多，我们还会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提供越来越丰富、越来越精彩的内容。
网络空间纷繁复杂，难免会出现各种丑相乱象。近几年，网上的历史虚无主义、网络水军、流量造假、黑公关、恶意营销等现象时有发生，给网络生态环境带来污染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。推进网络文明建设，就要对这些乱象一抓到底，杀住歪风邪气，为广大网民，特别是青少年，构建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。这尤其需要各大网络企业和平台坚持行业自律，践行社会责任，以切实行动推行行业长远健康发展。
北京字节跳动公司首席执行官张楠介绍说，
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健康、积极向上的这种价值观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，其实是我们的己任。违反价值观的、不符合公序良俗的内容，我们在整个平台上是非常严格的在打击的。我们其实针对不同行业的这种专业领域的创作者，对有意义、有深度的内容，其实提供了非常多的这种激励的计划。
好，听众朋友，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，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。